我们今天查经呢是查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的第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三节，就是把十八章查完。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一个星期又过去，主，一个星期又来，你却永远不改变，你对我们的恩典也不改变。求你将我们带到你话语面前，也借着你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使得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得以成长。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话语被解开，我们这些愚人就能得通达。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查的是创世纪的十八章的第十六节到第三十三节。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我们查的是什么？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讲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那这段经文讲的是借着神，现在要开始建立撒拉的信心。借着建立撒拉的信心的话呢，使他的信心能跟亚伯拉罕调整到配合起来。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个人与上帝之间都是要建立，他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太太他自然就有信心的。所以神现在要把，因为生以撒这件事情要坐在谁的身上？坐在撒拉的身上。所以他开始针对撒拉，要调整撒拉的这样的信心。然后神呢就跟他说，非常非常清楚的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再来的时候，你一定生个儿子，然后起身就要走。然后就讲到了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我们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分家的时候，罗德娶的是哪片地？平原。平原，搁平原那种可以看到哪儿？索多玛。亚伯拉罕要的是什么？山地。所以说你看，这边是平地，索多玛在那儿，然后这边是山地。现在呢，他们几个人站在这里，可以直接看到索多玛。好了，亚伯拉罕呢起来说，哎，我送送你们吧。他要送他们一程。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对吧？客人来了走的时候要送他一程，所以村民今天给我送到 Keswick 啊，要给我送到家。
好，
咱俩离得太近，
再送到你家去做客去。
完，我再把你送回来。好了，十七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儿，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都要必因他得福。神这时候要做一件事情，什么？我们都知道了。他要惩罚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罪恶太大了。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做的事怎么能瞒着亚伯拉罕呢？不简单。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亚伯拉罕和神之间关系特好，对吧？神说，我做事不能瞒着亚伯拉罕呢，是吧？我得告诉他。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以后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都要成为，要我要成为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借着他蒙福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所以神说，我做事不能瞒着他。明白这个意思了？明白不明白？他拣选了这么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管道，祝福许多许多的世界上的各国。他说，我怎么不能瞒着他呀？对不对？好了，十九节说，我眷顾他。什么叫我眷顾他？什么叫我眷顾他？
有恩
典
给
他。什么叫我眷顾他？
看顾顾念
啊。看顾顾念，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拣选了他，我祝福了他，这叫说我顾念他。好了，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他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是什么？
成为多国，
成为多国的祝福，然后也要祝福他，对吧？好了，怎么样能够成为多国的祝福？祝福他呢？前面就讲了，他怎么样？他要吩咐他的众子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才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吧？说如果亚伯拉罕不懂得秉行公义的话，他不能够成为祝福；如果亚伯拉罕不遵守神的话语的话呢，也不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明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得告诉他。明不明白，欣欣？ God chose Abraham to be the blessing to all kinds of countries, other countries. So God say, I cannot hide something from him, hide something from him, because Abraham and his descendants should be the blessing to all the countries.They must know what is his righteousness and what is his words. So God say, I could not hide something, anything to him. 明白这意思了吧？好了。二十节就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耶和华神就和亚伯拉罕说俄摩拉和索多玛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什么叫声闻于我？就是神知道，神知道这个事儿，知道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二十一节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的行为。谁要来看一看？说查看一下行为，神知不知道？
知道。
但是他要什么？查看。什么叫查看？
核实一下。
对了，我验证一下。
Verify，
那么的话呢？好了，然后就说，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我要核实一下，看看对不对。然后，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如果不是，我也知道。好了，这里边有个问题出现了：上帝什么都知道，他需要核实吗？上帝什么都知道，他需要来 verify， 他需要来说，我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上帝需要吗？
不需要。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的，所以这里边有个问题在里边。
为了表示他行这件事是很慎重的，
一会儿我们再问你这个问题。好了，very seriously， 好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我们放在这儿。上帝什么都知道的，难道他还需要验证一下吗？但是他需要验证一下。然后呢，二十二节就说了，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一共有几个？三个，两个走了，朝向索多玛方向去了，去执行公务去了，就剩下一个。他说：“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里告诉我们，剩下的是谁？是神，是神哈。
对。
然后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亚伯拉罕开始跟神说话，说。无论好的不好的，他知道他要怎么样，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他就跟神说无论好的坏的你都要剿灭吗？就是你都要把他们杀掉吗？然后他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有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这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我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罪恶之城，你要毁灭它，但是呢，我知道上帝，你是什么样？上帝是公义的，你绝对不会把那个恶人和好人一样看待的，一样都把它除灭的。他说，如果这个城里边如果有五十个好人的话，我想你肯定不能因为你不能够把那五十个好人和那其他的坏人一起灭掉吧，对不对？你如果有五十个，你怎么办呢？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要说什么话了，对不对？亚伯拉罕想的是谁？罗德，因为罗德在索多玛了，是吧？好了， 然后他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审判权力的主岂不公义吗？行公义吗？他就说如果有义人的话，你不能剿灭他，剿灭他你就不公义的嘛。然后呢，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神就回答他说，如果索多玛城里有50个好人的话，义人的话，我因为这50个义人的话，这索多玛城我不毁灭他。然后27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说我虽然我什么也不是，但是我敢对主说话。说假若这50个人一人短了5个，你就因这短5个人毁灭全城吗？什么意思？他说如果那不是50个，是15个呢，怎么办？你毁灭不毁灭？然后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神就回答说，如果有45个好人，我也不毁灭。然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你看到吧，说45个你不灭，那40个呢？我们要清楚哈。然后呢，神说，我在那里若见有我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儿。说有40个义人的话，我也不毁灭。然后30节说，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说你别生气好，我呢再说一句，容我说，假若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说如果有30个义人怎么样呢？然后神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儿。不做什么事儿？毁灭那城的事儿。说如果我在城里边我发现3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个城。31节，亚伯拉罕又说，我还敢对主说话。他说要接着再往下说，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如果有20个怎么样呢？然后神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32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我就再说一次了。好了，说假若那里见有10个呢？神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讲到了10个了，讲到了10个之后怎么样？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了，亚伯拉罕回到自己地方去了，神就没给他再机会就走了。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这一对一话在讲什么事情？他在做什么事情？这是祈求祷告，他在祈求什么？他在祈求什么？
不要毁灭。
不要毁灭什么？
赦
免什么？
不要毁灭这城，义人不要毁灭。
他是为着城在求恩典吗？
还是罗德？其实是目的是罗德。
他在为罗德和罗德的一家在求恩典。
对
对，对不对？所以神很清楚，所以到10个人的时候，我走了。罗德家有几个人？罗德的太太，大女儿，二女儿，大女儿的男朋友，二女儿的男朋友，
6个。
看，神到10个的时候，好了，走了，不说了。所以罗德在这里啊，亚伯拉罕在这里实际上是在为罗德求恩典。所以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讲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复述一下。当神和亚伯拉罕萨拉说，明年这个时候我来的时候，你必生个儿子，必生以撒，然后就走了。亚伯拉罕说，哎，我送你们一程。送的当中的时候呢，神就这里边就记载，神说亚伯拉罕以后要成为大国呀，是我拣选的器皿，他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做事情不能瞒着他，对不对？否则他以后怎么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呢？对不对？他的种子要遵守我的道，要秉行公义，要成为这世界的祝福的，所以我事儿不能瞒着他。所以神就跟他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罪恶甚重啊，我已经听说了，我现在下来我要查验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一看真是这么回事，我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于是两个天使就走了，亚伯拉罕就在上帝面前就开始说话，说你是公义的，你绝对不能够把那好人坏人一起都剿灭的，因为你公义的嘛，你是剿灭那些 恶人的，不是剿灭义人的，对吧？所以他就说，如果那城里边有五十个好人怎么办？神说好，有五十个好人，义人，我不毁灭这城。然后讲四十五个呢，四十五个也不讲，然后四十个呢也不，三十也不，二十也不，最后到十个，神就说不，十个人我也不剿灭，然后就走了。就讲了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么说吧，这段经文当中哪一节经文或者哪两节经文是最重要的？哪个经文你认为是最重要的？是这段经文的所要说的那个中心。
十九节，
十九节，
十八十九。
好了，我先问一下那个纯明弟兄啊，纯明弟兄，为什么十九节最重要？
教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遵从他的道，秉公行义，你秉公行义遵从他的道，又要有见证，要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
是，
你要把神的荣耀行出来，
是
要，因为多国也要因着亚伯拉罕
啊哈
得祝福，这非常重要，所以神愿意跟亚伯拉罕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把他所要灭的所有索多玛、俄摩拉是都告诉他，
给他看，
给他看，
好，
让他知道。
好，莉迪亚，你说吧，为什么十八、十九节重要？
十八、十九节是神在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心意，就是更加的具体。然后后面的内容都是神亲自的教导亚伯拉罕如何的。遵守他的道，秉行公义。其实亚伯拉罕要说什么，要求什么，神都知道。但是他是一步一步的等着亚伯拉罕说出来，让亚伯拉罕自己去明白神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谢谢李博。你觉得哪节经文比较重要？是这段经文的最主要的地方？
我是有个不同的答
案。没事，你说。
我觉得是二十五节。
25节 ,OK。
这里面就是亚伯拉罕他从他的嘴里面讲出来神他对神的认识。就是我觉得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对的，就是他把神的属性也说着，他是公义完全的，他断不能说把就是像人一样凭着自己的心意把好人和坏人一起都涂抹掉。
但是这个如果要是说这段经文这整个这些经文十六节到三十三节就在讲神的公义的话，你的意思是不是就在讲公义呢？对吧？
我觉得是，我想讲的是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
啊。我是想说十六节到十三节在这整个这段经文当中有没有哪个经文是比较重要的，能够反映出来这一段经文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的？你这个讲的是不错的。
一段经文，我觉得是耶和华的回复吧。
耶和华的回复。
就是耶和华回复亚伯拉罕，耶和华就是再一次确认说他确实是秉行公义的。
啊哈。
如果说里面有这些义人，他必然不会去毁掉这个城。也就是说，神他是不违背自己所说的话的，他就是公义的本身。
我还是试图要告诉你，你要从这个整段的经文来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你讲的是不错的。好，莉莉，这段经文讲的是，那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我也是觉得十九节吧。
十九节为什么呢？
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然后同时也是像他们刚才说的一样，想要让亚伯拉罕学习怎样秉行公义。
是
他24、25所说的是补充上面、补充上面的这个是这十九节是这一段的中心点。那24、25引用亚伯拉罕的话来补充上面、体现上面的话的中心出来。
麒麟同意不同意你家纯明弟兄的说法？同意哈。哎呀，这太太是很好的。Grace， 你同意不同意？
嗯，我觉得那个十九节也很 important。
嗯，
但是啊，我想是32、33节可以 summarize 这个。
32、33。
OK。
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最最重要的，实际真就是18节、19节，也可以说是19节。好了，为什么说它是最重要的呢？这里边讲到的是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我有事情不可以瞒着他，为啥呢？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我要选了他成为万国的祝福的，就是说他要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神的事情不能瞒着他，他是祝福的管道嘛，不能瞒着他。好了，十九节说，我眷顾他，我选择他，为要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能够成就。他这里边要在亚伯拉罕面前要教亚伯拉罕如何遵守他的道，如何秉行公义。所以后边讲的这一切都在教亚伯拉罕如他认识神的公义是怎样的公义，因为他要教导他，因为你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嘛，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要学习两点，第一点要遵守他的道，第二点要学习秉行公义。神说现在我就要教你，你看我如何给你秉行公义，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下边这些你讲的是对的，亚伯拉罕对神的那种公义的认识，神就在借着毁灭索多玛这件事情和亚伯拉罕的祷告的事情上，让他明白神的义是怎样的义，以至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懂得如何秉行公义，在地上万族当中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后边呢讲到那些呢，我们把它分开，后边那些实际上是前面的一个补充。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明白第20节到21节，神说：“哎呀，我听说这个索多玛、俄罗摩拉罪恶甚重啊，我就下来查看查看，看看对还是不对。”刚才我们提出这问题了，上帝说：“无所，上帝是无所不知，他来查看干嘛？”如果我们把这个主题拿出来了，我们明白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了吧？他在教亚伯拉罕如何秉行公义。嗯，
其实我在没查之前读到这一段经文呢，也是这个问题出现的。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还要下来查看一下，然后才施行毁灭吗？
所以他在教亚伯拉罕，你不可以屈枉正直，你必须认真查验。你必须认真查验，他在教亚伯拉罕如何秉行公义。
对，然后你秉行公义的时候，还要非常的慎重。
你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这回我们就能明白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当然他知道，他尚且这样做给亚伯拉罕看，你看我怎么样来秉行公义，我不是我一听说我就毁灭他，而是 verify， 而是验证真的。
然后你亚伯拉罕以后是万国的父后、
啊、
那你所做的要遵行神的道，按照神的心意来做、
是，你也必须得仔细查验，你不可以一听说嘛，我们人呢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一听说什么事我们就气得半死了，实际和那个不符合的，所以才有造谣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清楚一件事情，当我们听到某一个人讲说，哎呀，纯明弟兄啊，人家说那个李伯说你什么什么坏话，你别生气，你需要去仔细查验一下是不是李伯说的，你别，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就气怒火万丈了，说李伯真不是好人，
你不能光听呢，
人家李伯人家李伯弟兄从来也没讲过这话，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神就是坐在亚伯拉罕面前，你要看我是如何秉行公义，因为以后你们在地上要替神来秉行公义，
为亚伯拉罕做一个榜样。
对，所以这点经文明白了，所以下回再听什么事儿，我千万别先生气，听到什么谣言别人讲我们说话，我们先别生气，因为不一定是这个。好了，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明白这，然后后边讲到了亚伯拉罕一直在他面前讲你是公义的神哦，他这个公义的神是什么，他这一步一步的在明，为什么从50个到10个是什么意思，
五十个你行不行？四十五个呢？四十个呢？三十个呢？二十个呢？十个呢？他在做什么事情？
讲价还价。
一方面是讲价还价，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他在不断的明白神的公义到底是怎样的公义。他也明白，当我们明白公义的时候，我们明白恩典。所以他这里边是在不断的在清楚 clarify what is righteousness of God， 他在明白神的公义是怎么样的一个公义，
在求恩典，求恩典，为罗德求恩典。
我不明白他这样问为什么能让他更清楚明白神的righteousness。
哎，好了，他说到最他五十个人是很大的数目，A big numbers， 十个呢是很小的。神说为十个人我也不毁灭那城，神就走了。这里边表明十个人有他都不毁灭，表明神的公义是非常的公义的，你明白。但是这里边又讲到说有十个人，如果有十个人的话我都不毁灭，表明神是有恩典的。所以你看到这里边神的公义里边是有恩典的。
其实我是感觉是说十个人公义的这个砝码这个分量所带来的这个恩典，赦免全城的恩典，就是说哪一个，
就是因为
他这个恩典，他是说整个索多玛全城被赦免。这个恩典不是说就这十个人的恩典，
是
乃是就整个城市的那个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神的公义里边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但是神的慈爱当中呢一定要有公义的。所以这个是在教他如何把慈爱和公义能够平衡起来。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走了，我们就猜测哈，亚伯拉罕下一个问应该是几？如果有五个可怎么办呢？但是这是六个，你看到了，所以神就走了，十个就可以了。如果有十个我也不会。所以整个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呢？就讲神如何教导亚伯拉罕秉行公义，因为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的这样的人，神必须教他如何秉行公义。比如说村民，你要回中国了，你不要在这儿了，你要找一个人打理你的生意。你要找理谁？找我吗？你肯定不会找我，我不懂。
叫丽丽，
找丽丽。但是是不是你找丽丽你就走了呢？你也不会，你得怎么样培训她，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
正在培训
啊，我告诉你这公司怎么来运作，哎，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所以神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现在要把这祝福的工作交给谁了？交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他必须教他如何遵守神的道，如何秉行公义。所以现在上帝就在他面前说，我现在要让你学习如何的秉行公义。第一要认真的查验，你不能乱来的，你必须非常的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第二个是怎么样，就索多玛这个事情和俄摩拉这个事情，你就看我如何来处理。看到了亚伯拉罕不断的为罗德求恩典，这个过程当中五十个人到十个人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但是神的绝对的公义当中是有恩典的，
有特别恩典。
我们人的公义当中是没有恩典的，我们恨一个人就恨不得他死，对不对？我们爱一个人就把他爱到死。什么叫爱到死？就把他给宠坏了。
你在秉公行义之前，你要先遵守他的道，明白他的，明白他的心意，
你才能够查验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
对对对
对。好了，
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不一开始就直接问十个人？就是他为什么就这样慢慢的问下去？
他这是在祷告，向神不断的求恩典，他要慢慢的一步一步。那么他就是这样，那我这个我真不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从五十个。
我是觉得他五十个砝码大一点嘛，就好像是圣，应该是好像这两个应该是能够带下这个恩典，对不对？五十个砝码大一点，
那
然后他一想想，万一没有五十，减一点，减一点，减一点。
我觉得他是在试验神的这个
意思，
不是不是，他在这样不断的减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这个路是越来越窄了，你看到没有？越来越窄了，这个恩典呢，我们看到也是一点一点的在缩小，
范围越来越小。
所以他本来来说，就好像说本来这么大一个东西看不太清楚，我们再缩小一点。缩小点又清楚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神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让他清楚明白神的恩典到底是怎样恩典，神的公义是怎样公义。你说，
我倒是看到这一段，我觉得亚伯拉罕有一个好处是我们需要非常好学习的，他就是这个代求，就是这个代求。还有雅各在那个渡口，亚伯
摔跤
，抱着腿不让他活，不让他走。一直跟神较劲，不让他走。这也是代求。代求，你要第一要符合神的心意，第二你还要敢说，敢求，敢向神求，敢说。
好了，
我当时查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一下一个一下来。
好了，
他敢于说，他语气这个是，你看每次求的时候求主。我还敢说，我最后说，每次的语气加重加重加重。
我们现在呢，你那个是现在我们要学主要的，我们现在学主要的，你那个呢是
次要
配菜。就是最后那天我们丽丽吃那个蛋糕，大餐吃完了我们吃的，现在我们要吃大餐。这里边的大餐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祝福的器皿，然后他说我有事情不能瞒着亚伯拉罕，因为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必须得教他这个事情。好了，今天我们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是不是拣选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有没有经文？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要招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被拣选的话，我们跟亚伯拉罕今天是一样的，神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的。神有没有向我们隐藏他的事情？经文在哪里？
主耶稣说我是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这段经文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十五、十六，我们就多读两节，我们能够明白。丽丽，快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你给我们大声读一下。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好，李伯再读一遍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莉莉亚读一遍。
以后我不再称
十四节。
哦，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再和方才我们讲了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讲到了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他成为万国的祝福。神今天拣选我们，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什么叫分派我们结果子？要为他做见证，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神祝福的一个管道的。然后呢，他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遵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什么叫遵行他吩咐的？跟前面那段经文对着，遵行我的道，
遵
行
我的道，
对不对？
嗯。
跟前面那个，跟那个 Genesis 里边的那节经文，
嗯，
怎么说？他说的是。Keep the way of the Lord， 遵守他的道。这里边讲到了我们是遵行神话语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是谁？是我的朋友，不是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但是朋友要知道他朋友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从，因此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向他的儿女，向他的朋友不隐藏什么的，神向我们没有隐藏。神怎么样没有向我们隐藏？就是圣经啊，神已经把他的心意都跟我们讲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不是神没有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是我们不愿意去明白神的心意，就这么简单。神向他的儿女一点都不隐藏。神跟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朋友，不能向他隐藏，因为他成为万国的祝福啊。如果我向他隐藏的话，他怎么成为万国的祝福啊？对吧？我们也一样，神已经把他心意告诉我们了，没有向我们隐藏，因为神要使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明白这个意思没有？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在后边，对，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好，麒麟给我们读一下，十九二十。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活，是神家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好了，后边那两节我们就先不读，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你知道这段经文啊？他这里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什么叫外人？外人就是不知道家里事儿的嘛，也与家里的事儿没关系的。但你们邻居和你家里没什么事儿，你家做什么饭，你要不要跟邻居商量？不用。心点的是没明白。
我明白。
明白是吧？对不对？但是你却需要问村民今天要吃什么，对吧？麒麟。娜娜今天要吃什么，你要跟他商量的，但是不会跟外人商量的。所以说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人了。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人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什么？我们知道家里的事儿。第二个呢，我们对这家是有责任的，对不对？春明，你说你是这家里的人，一天啥也不管，回家就吃饭，吃完饭就睡觉，睡完觉就走，家里屋顶漏了你也不管，后院草长了你也不管，
那是旅店。
对，那是宾馆。所以说当我们讲的是神家里边的人的时候，一方面说知道家里的事儿，第二个要尽家里的人的责任。然后他就说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是什么意思？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什么意思？
榜样。
榜仅仅是榜样吗？使徒和先知是做什么的？是说圣经的。圣经是什么？
传福音。
圣经是神向人说话表达他心意的，神借着这些先知讲的话是不是表达他的心意？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转向神，你们要去投降那些巴比伦人，对不对？所以说神有没有向他的百姓家里人隐藏他的旨意？没有，他借着使徒先知在向我们说话，借着使徒和先知说话记下来，这使徒和先知说的话是什么？圣经嘛，对吧？然后呢后边就讲到了说基督是房角石。什么叫基督是房角石？这一切的话都是建立在基督的恩典的上边的。什么意思？建立在基督的恩典上边，以基督为房角石，什么意思？这里头
主耶稣亲自为我们预备的经文，
并且他亲自成就的，
对，
讲到了使徒和先知所讲的话都是确实的，都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完成的，你不用害怕的。这些使徒和先知是不是在乱讲话？不是，他说讲的话，主耶稣刚才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主耶稣说什么？我从父那里听到的，我就告诉你们。使徒和先知呢，是从神那里听来，也是从神那里听来的，然后告诉我们。并且基督是房角石，在基督的房角石说这一切的话，基督都是保证，都是确实的，这些话都是没错的，你去听就行了，这就是神的旨意，
神亲自为我们做成了。
嗯哼，好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今天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件事情，你的邻居有什么计划告不告诉你啊？
一样，我们家里的事情也不会告诉你，
但是上帝的事情告诉你。你要想清楚啊，加拿大总理他的新年计划要不要告诉你？他要告诉你都假的，对不对？他说不加税吗？新年第一天他就说要加税，但是上帝说，他说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不变的，你就信就好了。上帝竟然像我们这，我们是谁呀？他像我们不掩藏他的旨意，他的旨意都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你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基督徒要活得像个人样的，要像个有神的形象的，真的不简单。有些时候我们是自己照见我们自己呀、啊。神像我们，他的旨意都不显隐藏，而我们活得偷偷摸摸的，鬼鬼祟祟的，乌七八糟的，有意思吗？所以我们的地位是很高的，连神都不向我们来隐藏，神称为我们他的朋友，称我们为他的家人，称为我们为他的儿女，他什么事都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遵行。所以这里边我们学到的第一点，我们就是说，神向我们，连神都不向我们隐藏他的旨意，我们今天得了何等大的恩典呢？我们何德何能可以明白神的事情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在神面前，神很看重我们，
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拣选，没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神的心意都不向我们掩藏，我们就去做吧，对吧？我们就去顺服吧。我说的对吧？我们因着感恩的心，我们要有顺服。所以一个顺服的人，顺服神的旨意的人，都是明白这旨意是谁的旨意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感恩的心，我们就看到了神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来。神是不是说，哎，你就去做就行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叫以基督为房角石？就是神是我们后边的帮助，神是一步一步带领亚伯拉罕来学习，而耶稣基督今天也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学习，借着他的话语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学习，并且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所行不出来的他会帮助我们。你看这里边神在教导亚伯拉罕学艺的时候，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学，甚至于告诉他你不可以屈枉正直，你要 你要仔细查验。你看，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我来查验查验，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灭掉他。所以前边是主菜，这个主菜我们要清楚，体现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很看重我们，但是看重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凭着一个感恩的心和信心来与神同行，我们不断的明白他的旨意，并且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这叫什么？这叫谦卑的与神同行。谦卑的意思就是不断的认识真理，并且顺服真理。我们再翻一节经文，弥迦书，弥迦书是不是弥迦书？我看看哈，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是英文是什么？ Micah。 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八节，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莉莉给我们读一下。
是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什么叫与要行公义？看刚才也在讲到公义的事情，然后呢好怜悯讲到的是什么？恩典。你要有怜悯的心，又要公义又要怜悯的心，然后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什么叫存谦卑的心？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顺服神的旨意，这就叫与神同行。明白他的旨意，然后顺服他的旨意，这就叫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这里边神在不断的向亚伯拉罕在显明他的旨意，亚伯拉罕就去顺服，就去遵行。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凭着信心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学圣经？为什么学圣经？这是神在借着使徒和先知向我们说话，对不对？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了，明白神的，我们就去顺服了。我们能顺服神的旨意，那是我们的荣幸。我说的对吧，李伯？真的，我不骗你了。
是神的恩典。
对呀，那是我们的荣幸，是神的恩典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很费劲，那是我们的恩典。真的，这是神呢给我们的恩典。好了，这个主菜呢，我们吃完了，我们明白，我们有亚伯拉罕一样的地位。如果我们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我们能够如亚伯拉罕一样的看见，有亚伯拉罕一样的顺服，我们跟亚伯神会跟我说，神说，村民，我怎么能向你隐藏呢？我做事情一定不瞒着你。你会怎么想？那你马上得跪下，神哪，这个我这么卑微的人怎么配知道你的事儿呢？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怎么样的谦卑的与神来同行。好了，第二个呢，两个就是配菜。第一个配菜呢，所讲到的就是耶和华神来教导亚伯拉罕如何的秉公行义的第一步，要仔细查验。仔细查验什么事情的时候，涉及到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秉公的查验，不可以任意妄为，任意的下结论，任意的论断，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什么事情呢？要清楚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定罪别人，这里边也包括了这么一层的意思在里边。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不要轻易的来定罪。耶和华神在毁灭索多玛这件事情上，索多玛罪恶滔天，他上前来查验，何况我们呢？人家得罪我们还不至于罪恶滔天嘛，是吧？就人家做一个事情什么不对，也不至于像索多玛吧。 我们都要仔细查验，仔细查验，要向人有恩慈。神的公义当中是有恩慈的，是有良善的，是有怜悯的。我们人呢，往往是有公义的时候就没有怜悯，对不对？没有恩典。我们恩典有，在恩典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公义给忘记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回家的时候，我今天很开心，回到家里边发现家里边乱七八糟的，这孩子弄的，家里把孩子把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今天开心吗？所以恩典就多，所以哦，宝贝儿没问题，爸爸帮你收了，哈哈，一边唱着诗歌，一边的把东西都收拾干净了，对不对？好了，今天搁单位出来的时候，发现那车被人家撞了，不知道谁撞的。开车回来走到半道时候，警察又把你开了个罚单，哇，气得半死。一进门，家里边很乱，我们就开始发脾气。把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全叫到面前一顿臭骂，是不是？然后三分钟之内你把这个房间要给我打扫干净。那三个孩子吓得半死，赶紧去收拾东西，对不对？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吧？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有恩典的时候，我们竟然能够包容孩子的一些错误，而不指正他、不责备他、不管教他。当我们公义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略了慈爱的那一面，我们对孩子就像对待敌人一样。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神的公义当中是有慈爱的，神的慈爱当中也是有公义的，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而这公义与慈爱的最完美的结合是哪里？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神最公义的彰显，他的儿子一切都堆在他的身上了，对不对？所有的那些罪恶所带来的咒诅、刑罚和全都在他的身上，上帝毫不留情。公义不公义？绝对公义。但是十字架，为什么我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呢？这恩典和这慈爱和这怜悯是从哪来的？从十字架来的。为什么？因为神把这我们所该得的一切的愤怒、刑罚和咒诅放在谁身上了？放在他自己儿子身上了。这是多么大的慈爱呀！所以这是我们要穷极一生所要学习的。所以当我们秉行公义的时候，不要忘了神的公义当中是有怜悯的。我们不要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魔鬼一样，不要的。但是当我们怜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纵容。当我们怜悯一个人的时候，表达慈爱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这里边是有公义的。所以最容易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就表达出来，把孩子给惯坏了。这是第一个配菜。第二个配菜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纯明弟兄跟我们讲的，亚伯拉罕在为罗德代求。这种代求他是怎么样？他为什么能够从50个到40个不断的说，哎呀主你别生气，我再说一遍，哎呀主啊，我还敢在你面前说话，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刚才莉莉问了，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爱罗德，他就不断的在替他求，50个呢，10个呢，一直降到10个。马太福音当中讲到了那个，就是讲到了说，一个人已经在家里睡下了，他的一个朋友来敲门，冲他要饼，说我的朋友呢需要一个饼。那时候我已经躺下了，灯都关了，我的孩子也睡在我的边上了，然后他就在那里情实迫切的来求，最后怎么样？他就给他了。然后后来又讲到了说一个不义的官儿，那个比喻还记不记得？好，下次我给你找到了，下次我找，我们现在先不找了，没找到。好了，不找了。好了，明白了，就是说亚伯拉罕在这里正在情辞迫切的，非常的迫切的为罗德来代祷。为什么他这样迫切的？可是，哎，别生气，我再求一求，因为他爱罗德，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比喻？那个比喻也是一个迦南妇人，他的女儿怎么样？被鬼附了，然后他就来求耶稣，然后他的那个门徒怎么说？ 他就不断的在求耶稣，求耶稣。那个他的门徒怎么说？门徒说：“哎呀，这个女人真讨厌，让她走吧。”
嗯。
然后这女人就跑到耶稣的前面来了，说：“夫子啊，你救救我女儿吧，她现在很苦啊。”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被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里边人去的，儿女的饼不好给狗吃。”实际上这是一种拒绝啊。
嗯。
reject。然后呢？他有没有说你一拒绝我就不做了？没有，他说对我们是狗，但是狗吃你那个饼的掉下来的渣渣我们吃也可以。你看到了，他现在是在做什么？谦卑，他在做谦卑的工作，对不对？主耶稣说凭着你的信心我就给你医治了。他为什么这样的不断的向耶稣求？耶稣甚至于说你不洁净的，你是外邦人，你是狗，他都还去求呢？因为他爱他女儿。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我们就会为他祷告，并且会这种不断的祷告。我们爱我们的女儿吗？别忘了给他祷告，为他求恩典，明白？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不断的在跟求，在祷告，一方面体现了这位主是恩典怜悯的主，也同时体现了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是怎么样的认识的。亚伯拉罕说你是公义的，所以他就在为他求。我们如果把这位神，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的祷告和认识神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不敢求。
嗯，你求是求在神的心意当中，
要求在神的心意当中。他是认识到神的公义当中是有怜悯的，所以他在，我知道你是公义的，但是我现在求你的怜悯，求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为某某弟兄在求，我知道他是该死的，我知道他是该下地狱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恩典。我知道你是公义的，但是我还要求恩典，你要救他。是，是，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今天的第二道配菜，我们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姊妹吗？为他祷告，这种祷告是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代求。情辞迫切，而这个所祈求的是包含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上面，对他的公义和他的怜悯的认识的上面，我们才能够求的，否则我们求不准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讲的今天的主菜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主菜，我们所要学到的是什么？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学到的主菜是什么呢？讲了半天，嗯，
神不向他的儿女隐藏他自己的心意。
谁是他们的儿女？我们就是啊。神没有显现，没有隐藏他的旨意，对吧？像我们没有，所以他要再教导我们如何的行道，教导我们如何的秉公行义，因为他要使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他必须要做成这个事情。转过来话说，如果我们不明白他的道，我们不懂得如何秉公行义，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啊。这是主菜。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有多大，我们在神那里边的地位有多高，甚至于神的旨意都不向我们隐藏。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责任哦，有责任呢。我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责任，比如说，说这个李伯，现在这个加拿大总理任命你做农业部长，你不是学农业的。就天天就是说农业部蔬菜部，农业部里边的专管蔬菜的那个司长，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蔬菜，你也不懂得什么白菜的，你要做什么事情赶紧去学嘛。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明白我们的地位之后，明白我们的责任之后，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学这个道，学神如何秉公行义。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很紧迫哦，我们必须要去这样做，否则我们怎么样就亏负上帝了，我们成不了别人的祝福。两道配菜是什么？第一道菜就是我们要学习神的真理， 然后我们能够懂得在秉行公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要仔细查验，不要凭我们自己来做，要凭真理作为标准来判断，不要马上就动怒。神上界在索多玛的事上要查验，何况我们呢？要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仔细的查验，然后怎么样，慢慢的动怒在这些事情上。所以这是我们行公义的，我们为什么很快的就动怒了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公义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学公义的标准，然后用这个公义来去判断，而公义当中是有慈爱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动怒的。好了，第二道配菜是什么？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情此迫切。为什么？因为他爱罗德。如果我们要是爱某一个人，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这样的祷告，因着认识神的公义当中是有慈爱的，是有怜悯的，我们就不放弃，就为他求。我们爱他吗？为他求，在神面前。好，这就是这张经文今天我要分享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啊，或者是有一些分享啊，或者有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有没有有些补充，有些分享，或者你自己的感受都可以，或者是问题都可以。
你看到十九节，他讲到，他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
嗯。
然后十九节是因着神眷顾他，使他所应许的话成就。
嗯哼。
这个真的，
而这个过程是神要教导他如何遵守神的道，然后秉行公义。
嗯，换句话说，就是说神的应许怎么实现，不是说这个人好他就实现，这个人不好这个应许不就落空了吗？
嗯，
但是呢，这上就讲出来，神是用恩典使这个人成为可以承受这个应许的器皿。
嗯，
他用恩典托住他，他就能够遵行他的律法秉公行义。
嗯，
然后他说使我这个应许成就。
嗯，是，
是不是？因为旧约的好像有一个钥匙，就是在这里。他觉得好像是不是旧约那些人很好，被神所拣选的人很好，比别人更好？
嗯，
不是的，
不是
恩典，
是
神拣选他的同时也把恩典给他，
是
让他能够成为承受恩典的这个器皿。
嗯，是，
嗯，
都是神的恩典。怎么都默然不语了？麒麟姊妹今天头一次听全了哈。
讲得很好，哎，看就是神，教导亚伯拉罕，他也是他亲自来，然后亲自怎么做，让他明白。因为神有这个权柄，比如说他要灭这个索多玛，他是可以直接灭的。
嗯哼。
但是他下来，他是这样子慢慢教。
要亚伯拉罕看。
对对。
是。
那当中说的也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求是求在神的心意当中。
是。
第二就是爱心，就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爱心。
是。
但是更重要是你的那个主菜。
嗯，
太重要了。
是，那主菜太重要。
那个主菜，你说的十字架的那个公义跟，
嗯，
公义跟
慈爱，
跟慈爱
是
公义跟慈爱不能分开，
是不能分开，
是结合的。这个怎么结合呢？怎么结合？
我们
就刚才说的啊，这个说的我很那个。
嗯哼，是。
但你又说到这个十字架，一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公义。
嗯，
我们人的罪，
嗯，
神为我们全部担当，
嗯，
为我们担当了，他代替了我们的罪。
嗯，所以慈爱又出来了，
慈爱也就出来了。
是。
为什么他做这些事？就是他爱我们，
是
才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
嗯，李博，这回去我们回去不懂， 没什么不同，所以回去我们慢慢在思想经文呢，对我们帮助非常非常的大。神尚且，如果现在，如果说加拿大总理给村民打个电话，说：“哎呀，我家那个厨房想装修一下，我要做一个台面儿。”你会怎么样？你说你做台面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会吗？好了，也可能的啊。好了，好了。现在比如说说，你爸爸跟你说：“村民啊，咱家那个台面坏了，我想换个石头的。”你一分钟都不敢耽误，爸明天给你送去。你敢耽误吗？你不敢耽误，
自己接
力，而且你还很高兴的。你得挑个最好的，就是那便宜的都不行，还得好看，还得贵，还得贵重，还得。哎，样还得好，
对
不对？
想一想，爸爸他喜欢什么样子的？
对了，
他喜欢什么颜色，做什么形状的？
这位上帝向我们显明他旨意，他要个台面，你看着办。真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很简单的。你爱神吗？你明白神的恩典吗？这个爱神不是说我们突然的爱他，是因为他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爱他吗？我们本来应该是下地狱的，但是今天我们不用了。因为这个缘故，办公室做一个台面，让你一辈子做台面，你都干，对不对？你还得尽心尽力的干，就这样。爱什么？爱神，就去明白他的旨意，去秉公行义就好了。所以和那个弥迦书对起来，这就叫不断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这就叫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亚伯拉罕就与神同行。
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
是是。
我昨天晚上查的时候也是看到，耶和华神是无所不能的，是无所不知的，他还要下来查看，
是
那当中有特别的意思。我就去想，当中什么特别的意思在当中？
他在教亚伯拉罕，
想出来没有？
想出来，想出来。
他在教亚伯拉罕。
他其实今天晚上他的查经很仔细，全部都全部都到重点，我没想到的重点都说出来了。这个公义太重要了，这个
是
世界的公义跟慈慈爱。
每次村民都先查了，给我压力很大呀。
没有，我就昨天晚上才看这些。就昨天晚上才看，
说的实话了。